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七章第八节，就提一下那个小角哈，那个小角是很多人很喜欢研究的，这个小角是在两约之间的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就是对犹太人很多逼迫的，或者是指将来的一位敌基督。那么我们不去多讨论这些，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讲，我们只知道用在两者身上都可以，不管是曾经在历史上对犹太人很多逼迫的，或者是将来对教会会有很多逼迫的，都有可能哈。不过重点我们还是从第九节看起。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七轮乃烈火。这我们昨天也提过，这个是上帝的一个象征，象征用审判官、用长者的方式来讲，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国度在他面前被审判。第十一节，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这我们可以分析的多详细哈，实在是很难讲了哈。就是那个时候是他看到这异象的时候，但这个异象在人间，就是神什么时候要把这个世界上的国度的权柄夺去，什么时候他要来直接自己的来用他的慈善统管那个新天新地，我们并不知道。尤其他说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日期，是指着兽或世界的国度会在某一个时候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还会有一些对世界上的力量吗？我们实在是还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比较我接受的一个传统的解释哈，就是当主耶稣来到世上，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主耶稣第一次来做赎罪工作，被钉死复活的时候，整个主耶稣第一次来造成了一件事，那件事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度的权柄都基本上已经让位给耶稣了。也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不仅是救赎了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而且也开始展开他在世上的国度。也就是有些人甚至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个神的国度就已经完全的开始了，那么世界的国度就已经要消灭了。那我想我可以接受这个解释，只不过各位记得主耶稣死里复活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一种征战的状况中。各位也可以记得，在耶稣在来的时候，甚至他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吩咐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医病赶鬼传道，当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医病赶鬼传道回来的时候，他们说，主啊，因着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他们就很高兴。然后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好像闪电一样。因此可能可以把它解释成，耶稣第一次来开始神的国度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国度他们已经受了致命伤的时候了。虽然一直到今天耶稣死复活到今天2000多年，我们还是看到在世上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有很多的艰难，我们还是看到那个邪灵偶像撒旦有很多庞大的势力，包括死亡。甚至如果我们的信心小的话，你可以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降下圣灵，对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太多的影响，对神的儿女好像也没太多影响， 照样佛教的力量很大，回教的力量很大，无神论的力量很大，人还照样会死。如果人的生活幸福一点，跟基督教也没什么关系，那是科学发达的结果。就是我们如果要从现实的世界里看到说上帝的国度在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进展，这个是需要有很大的信心哈。我也顺便就讲一下好了。现在人都不太乐观了。尤其是应该是一次大战以后，人是越来越悲观。那基督徒的对世局的发展看起来也是悲观的，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坏到最坏的时候主耶稣就再来了。可是这并不是教会传统的一个看法。教会传统尤其改教运动以后哈，大概一直到20世纪初啊，教会跟世界一样都非常乐观。这个世界尤其到工业革命以后哈，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出来的时候，那大概是人最乐观的时候，觉得这世界会越来越美，疾病慢慢会被消除。各位，尤其是那个我忘记盘尼西林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发明的，反正工业革命以后，那个火那个引擎啊，这些东西发明了以后，大家简直乐观的不得了，就是科学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那基督徒虽然不是因为科学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他们很乐观，但是基督徒在就是改教运动以后也有很强烈的想法，特别恐怕是美国的第二次大复兴以后，他们觉得圣灵的浇灌下来，教会的复兴啊，带来的人的悔改，教会的兴旺，实在是太棒了。所以随着圣灵继续的工作，这一波一波的圣灵的工作越来越丰富，撒旦势力就会最后就完全消除了。完全消除的时候，主耶稣就再来了。各位，这种想法我们大概今天都完全没有了。可是这种想法是，就大概到20世纪以前，正统教会的想法。我们当中念过神学，可能就知道，这叫后迁徙年观。那不管那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随着福音的广传，随着圣灵的工作，这世界会越来越美好。那这种想法跟世俗的，因为科学的发达，人会越来越幸福，几乎是一起进的。这个进展呢，到第一次大战以后开始受到挫折，第二次大战以后受到更大的挫折，到今天已经几乎没有了。今天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大家对人类的前途有多大、多好、多光明了，大概不大有了。我是常常希望基督徒，我们的乐观或悲观不是因为看报纸而来的。也就是说，这可能有人要做小姐，这个那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说今天报上有个新闻，我们发明了什么东西，能源问题完全可以解决，而我们就很乐观。也不要因为今天虽然是难免的了哈，今天教会我们教会大大的增长，然后有疫病赶鬼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说神的国来到了。各位，不要太因为不管是世界的新闻，或者说我们经历到的，包括真实的，不是吹牛的哈，圣灵的工作，我们就用这个来觉得圣经应该怎么来了解。这是一个参考，但是不是绝对的。我提醒的是，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我们的经验和环境，比较不要用环境和我们的经验来解释圣经的话。也就是说，不要太就是上帝话的那个权威应该大过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遭遇。各位，难免了，我自己情绪好的时候，我也会比较接近那种后迁徙年派，哎呦，大概一切都会变很美好。 然后一旦身体不好，或者是教会碰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又有大海啸了，或者又有什么瘟疫了，啊，又觉得哦，大概这世界会越来越恶劣。就我总觉得一个可能比较好的解经是客观的文字的权威，而不是我们的环境的影响。啊，各位，这些也许都不太好了解了，但是因为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在讲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带领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这些顺着环境和我们的感觉，因为情绪的好或不好，我们来把它解释的比较合我们的心情。我是希望我们能够避免这种情形。那怎么避免？我也会觉得说，从圣经的文字来告诉我们，不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会怎么样，从圣经的文字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位慈爱全能的上帝一直在掌管的。因此我们基督徒我认为是很乐观的。这个很乐观并不是说我们就相信台湾的政治会变得很好，这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也不是说我们的小孩将来的疾病什么都能解决，这也不一定。但是我们会相信上帝的权柄和慈爱在这个世界里是他在掌管的世界，黑暗不管是多么强烈，神总是掌权的上帝。我说这个话并不容易，因为我的个性是很悲观的，我的个性总觉得人的日子不会过得很好，我是这样子。那这个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有人的个性很乐观，这我想起码应该算是好的事情哈。我不是很乐观的人，但我总希望我不要用我的情绪来影响我对上帝的信仰。我再一次说，希望我的信仰来改变我的情绪，不是情绪改变信仰哈。那我们人恐怕总还是难免受环境和个人的影响哈。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感觉，说是这样说了，但是被影响那是很容易的。好，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还是不敢说哈。现在的人大概都会说是越来越烂，越来越糟糕了。不过随着灵恩派的越来越兴旺哈，虽然很多人对他们看法是负面，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兴旺，那个后千禧年，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乐观的那种神学呢，好像也有点复兴的走向。那我同样也希望乐观其成了，但是我常常觉得灵恩派的乐观的神学并不是太建立在圣经上面，而是一种一厢情愿的 wishful thinking 哈，这个不大好哈，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会很好，我们会很富强康乐，然后发表一番宣言哈，这个我觉得不是太理想。好，我们这其实只是十二节那个解释，就是兽的权柄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就是正统的解释是耶稣的死和复活能够让这个世界上邪恶的力量有一个决定性的被抑制住，但是邪恶的力量却还是有。那至于说抑制了多少，有了多少，那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那我想我们也不必太追究，我们知道神一直掌权就好了。啊，第七章最宝贵的我认为是十三节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这个大概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像人子的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说像人子，为什么不说有一位人子就好了？为什么说像？那解经家是说，大概那个像是要跟从第四节开始的像狮子、像熊、像什么一样做个对比，就这是一个意象，到底还不是实体，所以用那个像字。那人子两个字呢，也是学者很喜欢讨论的， 我们大概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最喜欢用人子两个字来自称。那但以理书这个人子呢，应该也就指着耶稣。那人子相对的当然就是神子，耶稣当然也是神子，耶稣当然也是人子。那简单的解释就是说，弥赛亚是兼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的，驾着天云而来。哎，我忘记去查一下那个驾那个字了哈。不过解经家提醒我们，驾着天云而来，不要把云当作耶稣的交通工具，就是不要像不要用西游记的孙悟空来解释这个经文哈。云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甚至主要的是指着上帝的同在或上帝的临在，所以人子驾着云而来是指着他的神性，而不是指着他的交通工具。根据呢，最早的是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当云一出现的时候，不管是云柱或火柱，或者说在会幕前面有云的时候，或者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一有云就表示上帝来了。各位，也就是一看到云啊，以色列都要恐惧的，因为那表示上帝出现了，那你如果不圣洁你就死了。另外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云把它遮盖住，解经家也说那也是显出耶稣的神性来。那这个驾着天云而来就是指着他的神性。这一个驾着天云而来的跟前面的人间的国度或者兽的国度不一样，就是主耶稣的权柄，主耶稣的国度是从天而来，从神而来，兽的国度从地上而来，从海中而来。那这当然不是说海跟天可以平行对比，这只是在说从天而来，人子的国度是存到永远，有永远权柄的；而兽的权柄是从海而来，是有限的，是会被消灭的。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这里我们稍微要小心一点哈。驾着天云而来，指他本来就有神性。被领到亘古常在者得了权柄，一般是指耶稣完成了上帝的工作，而上帝把荣耀加给他，也就是可以说是他的高升哈。就耶稣的神性来讲，没有什么需要高升的，因为神性从来就不能贬低。就人性来讲，有这个高升的那个过程。我们这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子的人子，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继续走耶稣所走的路，也就是顺服上帝，然后在顺服上帝完成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得到上帝给我们的赏赐。固然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工作来换取上帝给我们祝福，但绝对是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恰当的使用了这个恩典，这一生使神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给我们祝福。所以各位，这里的审判固然在第十节的耶和华的审判是针对世界的国度，这个审判也不可以说完全没有说神的儿女在审判台前被上帝称赞，被因为我们跟基督在一起，我们得到了权柄、荣耀、国度啊。就是十四节这里没有那样讲，但是从新约来解释这个经文，完全是耶稣降杯被钉十字架、复活、得到荣耀的那个过程啊。他得到了权柄、荣耀和国度。本来他的国度、权柄、荣耀是永永远远没有失去过，也不需要再得到。就他神性是这样，就他人性，那么这的确是一个他道成肉身，受试炼、受煎熬，听上帝的话， 有诸多的艰难，然后他得到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是这样，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这个国度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就跟我们有更直接的关系了。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也在这个世上侍奉我们的主，他的权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恐怕也不要把它解释成在耶稣再来了以后，我们侍奉主，然后我们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不会被败坏的国度里侍奉。比较好的解释是，我们今天或者是历世历代任何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在主的国度里侍奉他。各位，这个时间上可能你会有点困惑哈，不过我需要说一下，就是即使在旧约的人，即使在该隐的时代，你也需要认识，就是他们也都在侍奉，他们也都在永恒的国度里侍奉，跟我们一样。就是不要把旧约的人或该隐或者是亚伯时代的那些人想成说他们是在恩典之外的，没有，只有一个国度，只有一个神的国度，只有一个恩典，一主一信一喜，旧约新约的神的儿女都是一样。不过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比较明确一点，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了。我们都在不能废掉的国度里面，但以理也必须有这样的信心，使他能够在那个艰难的时候，他能够知道他是在永远的国度里面，虽然他同时也在巴比伦，在波斯的国度里，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你今天一样荣耀的在天上侍奉，但是你今天也是一样在人的国度里面侍奉上帝，会经历生老病死的事。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求主扶持你的儿女，帮助你的儿女能够看到，始终不一定是我们眼睛或者有这个神奇的异象的经验，但我们因着圣灵，因着你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多么丰富伟大的国度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并不是很不健康的状况，我们求主恩待那些很多病痛艰难甚至在监狱里的基督徒，我们求主帮助他们，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一个不会被败坏，不会被废弃，永远的荣耀的国度里侍奉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